对吧？那个了，叶子明明一次，
啊，
就是我了，哎，是我了，你当心，
你没听见？
真的主啊，每回我们数算您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就说您的恩典是何其多，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您的恩典当中，但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这是恩典，也忘记了感恩。您告诉我们要常常的谢恩，凡事的谢恩。我们谢谢主，我们为做赵老弟兄他所做的见证感谢归在主的名下，您保守他在非常危险的时候，您眷顾他，使他的眼睛又能够复明，而且得以痊愈。我们谢谢主，我们谢谢主，在这样炎热的天气，您保守我们的许多主人的肢体，他们虽然年事已高，但是仍然蒙主的眷顾，平安的到达这里。我们一同还有力量可以查考圣经，我们谢谢主的恩典。天父啊，愿您恩待你的仆人，把所领受的，把所准备的能够分给我的弟兄姐妹，使他们在灵性上长进，使他们在自己的身体上也因着灵命的长进也得到帮助。主啊，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是心里面又喜乐又充实，在众人的面前就是一个活的见证，蛮有盼望的人。主啊，过的生活是蛮有意义的。主啊，他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年轻的兄伯们，他们也在这个地方一同查考圣经。主啊，让他们也从中得到帮助，是在他们的家庭在他们事业方面也蒙主眷顾，无论在哪一个行业上在哪一个地方都能够为主做见证。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主，求主保守，我们也奉主的名捆绑撒旦魔鬼那恶者，不容许他在这个分别为圣的聚会当中，在你的众儿女身上有丝毫的作为。主啊，我们要讨论的是，我们要恭恭敬敬的仰望主，我们学习以基督的心为心，我们学习来肢体彼此合一，同心的来服侍主。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今天我们要开始查一卷新的书，因为过去这个礼拜几乎七天的时间我身体很软弱，就是因为上一次感冒又发烧又发冷又泻肚子，所以现在慢慢好起来了。所以我在家里要预备那个使徒行传复习的材料，还要把使徒行传从第一章到28章我讲的那个要点和每一章的章题要把它印出来分给各位的，我还没有准备好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查考新的一卷书《约拿书》。这个我已经准备好全卷，还有第一章我都把它看过，我都准备了一下，但是第一章我准备的更详细，从第一节一直到《约拿书》的末后一节到17节，我都把它详细的读过也准备过了。请问呢，约拿书不知道各位都看过有没有，在家里面看过没有？约拿书看过了，那些您看过了？
丙从这个丙江
啊，
丙江
看过了，也第一章看过了。好，
这个有一个想法的，希望那个就是今天原来书没有详细写给我们那个
背景
介绍。
OK，
这个原来书是什么人写的？
好，
什么时候写？在什么地方写？
好的，
写的原来书的目的在什么地方？
好，我现在在没有讲约拿书之前呢，我们先读一把约拿书第一章读一遍，读了以后啊，我就再来讲这个约拿书的背景，它是谁写的，在什么时候写的，约拿书是一个人名啊还是一个地名啊，它是在怎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写的，为什么要写约拿书，好不好？我们先要把约拿书第一章安静的要用心的好好的把它读一遍。 OK， 我先读一节，请各位读一节，要请各位读的整齐一点，声音读快的要一节的圣经都读过了。 约拿是一个名字，约拿这一位啊，这个写这本书的就是约拿本人写的。约拿是一个先知，是奉耶和是蒙耶和华显召，在当时的以色列国为上帝传讲信息的一个人，名叫约拿。约拿所住的这个地方啊，离他的家乡，离耶稣所住的拿撒勒城不远。约拿的父亲名叫亚米泰，这里写的清清楚楚。那么当时啊，主宰那个世界的，在当时做帝国的啊，掌管当时整个世界的那一个地区的那个国家是谁呢？就是亚述国。亚述国在这个主前840年到784年啊，我是说这是那个约拿先知的时间，他是在主前840年到780年这一段的时间，亚述大帝国兴起，一共有300年之久，他是主前900年到607年左右，这时候他是当时世界的强国。那么这个国家兴起以后啊，他就东征西讨，就把当时许多的小国家并吞了，当时的以色列国也离他很近，他就北上来攻打以色列国，也把一些城市攻取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约拿这位先知就得到上帝的话，他说：约拿，你要到尼尼微大城去。尼尼微城是哪一个城呢？就是亚述国的首都，亚述的王就住在这个尼尼微城。他说你要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因为他们的罪恶达到我面前。所以约拿他就听见耶和华的命令之后，给他这样的命令，要他到这个尼尼微去。亚述国是他们的敌对国咯，因为他来侵犯他们的土地，掳掠他们的人民。所以约拿一听见了以后啊，他说不对，为什么我要去向这个我的敌人传福音呢，传道呢？他们的罪恶达到耶和华面前很好啊，早一点灭亡多好啊，他们就不会来打我们了，不会来欺负我们了。好像我们在日本8年抗战的时候，你要派遣我到日本去传道，哎呀，我不肯去，我很讨厌日本人，因为常常看他飞机来炸我们呐、啊，看他的军人来攻打我们呐、啊，这心中有一种仇恨之心。约拿也是如此。约拿说：“你上帝，你怎么派我到这个尼尼微城去呢？”啊，他听见上帝的话以后就怎样呢？他就起来逃。逃到哪里去啊？逃到他师，就是查考啊，就是现在的这个什么地方，西班牙的一个地方，是当时的世界认为最远最远的一个地方。西班牙的有一个地方叫做什么？叫做 Tartus， 就是他师，说是当时的世界所认为最远最远的一个地方。他说我要逃。你叫我往东走，我偏要往西逃，我逃到一个最远最远的地方去，让我也不听你的话，让你也找不到我。就是越南当时是这样的一个背景。所以后来他得到神的管教了，他想逃也逃不掉，后来他就顺服神的命令，果然到尼尼微城去传了道。后来尼尼微城的人一听见以后啊，就披麻蒙灰的悔改。约拿在那里第4章就大大不悦，他说：上帝，你看吧，我果然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，这些人从上到下，从君王到平民都悔改，你就不毁灭这座城了。他就向上帝发脾气。所以大致的情况呢就是这样。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当时的背景了以后啊，从历史当中，从约拿先知自己写的这个回忆录当中，我们来认识我们所信靠的一位神是怎样的神，我们也从约拿的身上我们来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教训，好不好？所以现在我们要看第一章。那我讲过了，第一章我们也读过了，假如我们要给第一章一个章题，你们认为是什么，是哪一个章题最好？
约拿逃避耶和华。
约拿逃避耶和华，好，还有什么，有什么样的，有什么章题没有看完了？第一章十七节，圣经不多，但是里面还宝贝很丰富。选太太说约拿逃避耶和华，还有什么章题没有？
抗命受罚。
抗命受罚，好，还有没有？好，我现在就把我预备的一个章节跟各位做参考。我这四章都有连续性的，第一章是什么，第二章是什么，第三查完了你就知道说，哇，这个整个有这个连续性，你看一样的字，一样的，一样的大，一样的，这个里面有不一样的意思。第一章我写的是约拿违命，违背上帝的命令，约拿违命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根据这一个题目来查考全章十七节的圣经。第一，违谁的命啊？约拿违背谁的命啊？啊，我们来看第一节、第二节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，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。约拿违命，第一，为谁的命啊？为耶和华上帝的命。为什么样的命啊？因为耶和华上帝说，这一个大城的恶达到我的面前了，你要向其中的居民去呼喊，他们有罪了。尼尼微一个大城，那我们就想到说，世界上的大城啊，真是一种这个世界的一种代表，人居住在一起，在外面看来啊很美啊，有大的建筑物，有许多商店，有许多奇特的，看见人的智慧，人的聪明，都在那里显明出来，人的享受。但是往里面一看呢，就是看见城越大呀，罪恶也越大。每回我们开那个八十号公路，这么往那个奥克兰淡滩去的时候，一看那个山上是那个城啊，美不美啊？真美啊！这边有水，有山，有金门大桥，还有湾区大桥。看见那边那个建筑物啊，每回看到你说，哎呀，真美！有山，有水，有桥，有房屋，有各种各样的建筑，好像人人的许多的精华都在那里显明出来了。但是你要往里面看深一点呢，你看看什么？忘了都看，那真是花花世界，迷人的世界，罪恶的世界，人的贪心、诡诈、淫乱、欺骗，都在里面显明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人说，这个现今的三藩市就是圣经里面哪一座城呢？尼尼微城。还有圣经的哪一座城？索多玛、俄摩拉。为什么要说索多玛、俄摩拉像这个三藩市像那个城呢？淫乱，而且淫乱是同性恋。您能看见索多玛、俄摩拉的罪是什么样的淫乱罪啊？同性恋的罪。你看那个天使当初显现出来了，到这个索多玛、俄摩拉城去了，有谁居住在其中啊？有一个艺人，罗德，一个艺人居在其中。然后 天使虽然去了，他把他接待到他家里面。哎呀，左右邻居那附近城里面都晓得了，说把他交出来，今天到你们住在哪里的事交出来，任凭我们来做。这个罗德怎么说？罗德说，朋友们啊，你们不应该这样，这个远客人既然到我们家里面来了啊，我们理当接待他。他说我还有两个处女是没有人亲近的，你们拿去，任凭你们来做。他说不要，我们要这两个。你看看，所以索多玛俄摩拉结果被神毁灭，用硫磺把它烧掉，现在只剩下考古学家在那里去挖土考古的一个地方。三藩市城的罪很像当时的索多玛俄摩拉，男女之间的淫乱不说，男与男、女跟女行可羞耻的事，这在圣经里面是，圣经里面有说，是非罗马书第一章，这个是神非常厌恶的一件事。你们看，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罗马书好不好？使徒行传、罗马人书，这是我们查考的使徒行传罗马书第一章。好，罗马书第一章，那是在210年，新约210年。啊哈，好，我们从前面读一点好了，从前面，我们从这个，我们从20节读起，20节，哎，我们请你从20节大声的跟我们读到第32节，好不好？请你读。
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迹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也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，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就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。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自称为聪明反成为愚拙，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被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。所以神任凭他们宠着心底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重那造物的主，主乃是可称颂的，直到永远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他们的女人把圣洁的用处变为逆境的用处，男人也是如此，去了女人圣洁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男和男情可羞耻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应当得的报应。他们既然固执地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洁净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，装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、满心地嫉妒、凶杀、争竞、诡诈、愚恨，又是残悔的、背后说人的、怨恨神的、倚赖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恶劣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
你看上帝的话说得清楚不清楚？真是清楚，就是这样的光景。所以城市越大，人越多，罪恶也越显明。所以他说你要去向那尼尼微大城的人呼喊，因为他们的恶大到我的面前。我们看见约拿为命是上帝给他的话语，虽然是去到一个敌方的地方要向他们呼喊，但是这是上帝的话，是上帝的命令引导他。一个人对神的话的反应怎么样，就要决定他的前途怎么样。一个人的前途是祸是福，是顺是逆，要根据他对于神的话语的反应怎么样。现在如此，过去几千年还是这个样子。 那约拿听见上帝的话以后怎样呢？第三节他说，他就缺起来逃往他是去躲避耶和华，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是去，他就给了船架，上了船，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是去躲避耶和华。一，违背神的命。第二，他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逃避呢？来违背神的命呢？他就用逃避的方法。你读到这里的时候，这有两次说躲避耶和华，躲避耶和华，就想到创世纪第三章，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是怎样躲避耶和华？他犯罪以后一听见神的声音，他就藏起来，藏在树后面，不叫上帝看见，做了裙子，用树叶做的，来遮盖自己的羞耻。那现在约拿呢，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孙啊，也是同样的躲避耶和华，说哎呀，现在我要躲避，我要逃到他是去最远最远的一个地方去，还要去躲避耶和华。哎，请问那弟兄姐妹，上帝，我们能不能够逃避上帝的眼，叫上帝不看见呢？我们能不能够躲避他？有哪一个地方可以躲避他？有哪一个方法可以逃得过呢？逃不过。无论在哪里，圣经说白天黑夜在神看来是一样，天上地下在神看来是一样，东边西边你逃到哪里去，上帝还在那个地方，因为上帝充满宇宙万有，他要去躲避耶和华。然后他就想方法，怎么样呢？买船票逃啊，又逃又躲，一去下到这里，说下到约帕。然后所以第三呢，我们就讲违命的光景。第一是违背谁的命，第二如何违命，他就逃避躲藏。第三违命的光景，一个人违背上帝的话语，他的光景怎么样？下面就一点一点的看。第一，他下到约帕。当时的以色列城，他们是在一个高处，他现在要下到约帕去，然后呢，他就买了一个船票，就下到船上去，然后呢，他就下到底舱去。人离开上帝了以后，就开始怎样走下坡路？说下到约帕，真的哦。什么时候我们一个基督徒听见神的话，又信又顺服，这个人就走上坡路，他的灵性就越来越好。什么人听见上帝的话，而违背上帝的话，不肯顺服，不肯照上帝的话去行，他就开始怎样走下坡路，他就越来越走下坡路，下到约帕，下到船上，然后呢，下到舱底去。下到舱底以后干什么？下面说他就躺着。哦，下面有一句话形容的很好哦，下到底舱，还有呢，躺卧沉睡。哎呀，你看一个基督徒，如果不听神的话，走下坡的结果就是怎样？躺卧沉睡。基督徒本来是跑天路的吗？走的吗？对不对？他躺卧了。不但躺过了，他在灵里面跟神的关系怎样啊？是沉睡的光景，没有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机会听见神的话，常常读神的话，实在是很好，是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机会。但是请问，我们读了上帝的话语以后，我们对上帝话语的反应是怎样呢？我们是信而顺服接受呢，或者是我们当作耳边风，或者我们心里抗拒上帝的话？如果是那样，我们的光景就下沉，下到约帕，地位下了，下到船上，还有呢，下到舱底，还有呢，躺卧沉睡，就变成一个躺卧沉睡的基督徒，那个光景就不好。背向上帝，好了，下到舱底躺卧沉睡以后怎样啊？就发生什么事了？发生什么事？
他们用到
大风大浪起了，行船的人最怕大风大浪，尤其是当时的行船啊，这个是将近祖前800年到现在将近3000年了。哦，那时候船没有现在的机动的，都是用什么摇橹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人竭力荡桨嘛？是用桨摇的。这个遇见大风大浪啊，就很难过了，人就跟大风大浪在那里搏斗，很多船只就埋没在这个海里面了，就沉没在海里面。所以他们一遇见大风狂浪啊，就难过。所以说怎么办？人在危险的时候想到什么？想到神，他们个人求靠自己的神。啊，你祷告观世音，他祷告关公，他祷告孔夫子，他祷告这个穆罕默德，他祷告这个佛祖，自己祷告，个人祷告自己的神，那没有用。就看见说，上帝只有一位上帝，没有那么多神的，神只有一位。天无二日，是民无二王，照样宇宙之间也是有一位主宰。狂风大浪以后怎么办呢？他们求告自己的神也没有用，他们就倒去找来说，哎，我们看哪一个人还没求告神呢？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他们倒去找来，找到谁了？从底舱里面把约拿找起来，一看他是干什么？睡觉。你们想想看，约拿这样的光景，他心里会不会平安呢？我想睡觉也在那做噩梦，出噩梦上帝来抓他也睡不好。他们就把他找起来了，抓起来了以后说，嘿，你这个沉睡的人呐、啊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这个样呢？他称他这个人是什么人呢、啊、沉睡的人。约拿是一个基督徒，是一个先知，信靠上帝的人，现在变成一个沉睡的人了，你干什么呢？他说，你起来求告你的神吧。本来一个基督徒应该自己祷告的，现在别人来叫他祷告求告神啊。啊，或者你的，或者神可以眷顾我们，使我们不至于灭亡，要灭亡了。船上人彼此说：“来呀，我们来做什么？”扯天。
约拿为什么可以沉睡？
啊？
他为什么可以沉睡？
反常嘛。
他基督教就是说，先知他不能沉睡。
是啊，就是我就是跟他讲的嘛，就是因为他违背上帝，他堕落了嘛，他现在跟神的关系没有了。他就麻醉，可能喝了2杯老酒，我也不晓得，反正怎么沉睡的，就是特别形容他那个属灵的光景是沉睡，变成一个沉睡的人。所以结果怎样呢？第一下到约帕，第二下到船上，第三下到底舱，第四躺卧沉睡，第五呢是叫外邦人耻笑。是你这个沉睡的人呐、啊，你起来，结果扯仙呢，就扯出来了，就把他扯出来，扯出来了以后，他们就开始审问他了，啊，他们就开始问他，他说，请你告诉我们，这个灾祸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？然后，第二个问题，你是以何事为业？第三，你是从哪里来？第四，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人？第五，你是属于哪一族的人？哦。你看多可惜呀、啊！一个信靠真神的人，现在被那些信靠假神的人抓来审问。你这个诚实人，你在干什么？我们一扯就扯出你来，是因为你的缘故才有狂风大浪。你告诉我们，你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啊？你是哪一国家的人啊？你是哪一族的人？你是以何事为业？被外邦人耻笑，被外邦人审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们看见一个真理，什么时候基督徒失去见证呢、啊、连外邦人都不如，会有这样的情况。所以有时候你看见一个信主人，他跌倒了以后犯罪越来越厉害，他的情况就比以前还悲惨。所以愿主保守我们，我们不要做一个违命的，我们要做一个顺命的。好了，他不得不承认呢、啊、他就说，我是希伯来人呢、啊，我敬畏耶和华，因为他们一说希伯来人就晓得希伯来人他们是信独一真神的。这个我是敬畏耶和华的，那创造沧海上帝的这个 沧海旱地的天上的上帝。于是他们一听见以后就大大的害怕，对他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啊？他们已经告诉那个约拿，告诉他，我这一次是逃避耶和华，我是说逃兵，这逃兵再去接着外邦人把他抓到，接着风浪把他抓回来。 OK， 他们就问他说，那我们当向你怎样行，使这海浪平静呢？因为这时候审问他，这时候海浪越来越翻腾。他就对他们说，约拿对他们怎么说啊？你们把我抬起来丢在海中，还蛮聪明，怎么呢？他怕下地狱啊，他不自杀嘛，他不自己跳下去，对不对？他说你们把我抬起来丢在海中，他自己下去不干的，你们是把我丢下去，还很聪明。哎，所以基督徒不自杀的，弟兄姊妹，基督徒自杀跟杀人是同样的。为什么？生命是属神的，我们没有那一个能力，没有那个权柄可以主宰自己的生命，因为生命是在神的手中。所以基督徒不自杀的，基督徒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之下要把自己交给神，不自杀。所以有人问过这个问题，说牧师啊，基督徒可不可以自杀？我说那圣经里面从来没告诉基督徒可以自杀的，因为生命在神的手中。我们自杀了断自己的生命，等于我们杀了一条生命，杀别人是一样。所以基督徒自杀跟杀人是一样的罪，不可自杀。约拿很聪明，他说好了，现在死临到了，我也不会自杀，我也不会跳到海里面去，你们把我抬起来丢在海里面，海浪就会平静。他晓得，可是那些人还蛮有情分的。下面怎么说？他们怎么说？他们说十三节，然而那些人竭力的怎么样啊？当讲要把船拢岸，确实不能。后来呢？他们又有没有把东西丢在海里面？又把东西丢在海里面，为要使船轻一些。哎，他们也竭力想办法，不肯做这个事。他们也不肯杀人，他们也蛮聪明的，说这个不好，把一个人抬起来活活的丢在海里面去，他们觉得不好，他们自己要尽力，但是没有办法。后来他们就怎样啊？他们也很聪明哦，他们祷告上帝，他们说耶和华啊，我们恳求，他们现在晓得耶和华是真神了，向耶和华祷告，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，也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到我们的身上，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的。好，他们祷告完了，好了，这个人要死啊，罪也不在我们身上。于是他们把约拿抬起来抛在海里面，海怎么样啊？狂浪就平息了。十六节说，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，向耶和华许愿并且献祭。所以最后就是讲到第四，发命令的神。约拿不肯听神的话，但是我们看见风和海听神的话，对不对？那个船上的人也听神的话，他会追查人的罪，他把接着扯签的方法把他扯出来，要人承认他自己的罪。最后我们看见上帝自己永远不失败。约拿失败了，上帝有没有失败？没有。那些人认识了耶和华，那些人祷告耶和华，知道他是真神，那些人向耶和华许愿，那些人呢向耶和华献祭。上帝没有失败，不但如此，最后看见上帝的恩典，耶和华就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，他就在鱼腹中几天呢？三日三夜。我们看见谁听耶和华上帝的话？连鱼也听话，风听话，海听话，那个船上的人听话，连那个鱼都听话，谁不听话？信靠上帝人不听话。哎，我们有时候是不是这样？ 所以愿主帮助我们。一个信靠上帝人呢，不要违命，要怎样顺义。有一首诗歌不是说信而顺服就是讨神喜悦的吗？除此以外别无办法，唯有信而顺服。可是问题是在这里，就是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意念跟上帝的思想和意念不能够配合。我们常常凭我们自己的聪明，我们的想法，上帝啊，如果你下命令是这个样子，那我可以顺服，对不对？你说叫我去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，叫他们悔改，我可以；到耶路撒冷，我可以；到拿撒勒，我也可以。但是你叫我到尼尼微城去啊，这个恐怕你搞错了。这怎么可以呢？这个跟我们的这个理智通不过的嘛，对不对？怎么可以去叫我去向那个敌人传福音？这是一。第二，那福音，耶和华上帝是我们的上帝，怎么可以做尼尼微人上帝？怎么可以做亚述国人的上帝呢？对不对？他们有他们的神，他自己的理智通不过。可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认定上帝，说上帝是智慧，他不会做错事。有好多时候我们不顺服的原因是在哪里？就是觉得我们想这样不对，这个不可以。如果上帝你是这样，那我很顺服，但是你发的这个命令跟我所脑子想的不一样，这个我不能顺服。好像凡事谢恩一样啊！如果这件事很顺利呀、啊，这个又发财呀、啊，又顺利呀、啊，这个身体又健康啊，这个旅行又一帆风顺啊，这个我们可以感谢上帝。但是我现在又生病又难过，这个一切都不顺，你叫我来感谢上帝，这怎么感谢？约拿，你要他这时候感谢上帝，能不能够感谢得出来？绝不感谢，他感谢不出来。但是圣经上帝的话就说，你们要凡事谢恩，这是神说的。我们顺服不但在我们脑子觉得对的时候可以顺服，要顺服上帝，我们自己觉得说不合，这样做不合理，你也顺服。哎，那个是真顺服，那个是真顺服。我们只要顺服上帝，这个错与对的责任是在谁的身上？是在上帝的身上。那就是为什么上帝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原则，我们要顺服人，我们要顺服上帝，还有说妻子要顺服丈夫。圣经里面说，哎，那是什么道理啊？许多有的姊妹就服不下来，说我为什么要顺服我丈夫？尤其说，丈夫为什么不顺服我？这是一个，你听我讲，你听我讲哈，为什么要妻子顺服丈夫？而且尤其是说，丈夫如果很合理，他做的那个很对，那我顺服没有问题。他有时候那个在我想起来这个是不对的，他还要我顺服，这个就更难，对不对？这我告诉你一个秘诀，弟兄姊妹。什么时候一个姊妹顺服丈夫的时候，她想到说，这个不是我跟我丈夫的问题，我是信靠上帝，是上帝这样安排的，上帝这样说了，我所以顺服。这是一个顺序的问题，这是一个顺序的问题。我们从来没有埋怨说为什么我这个眉毛长在眼睛上，为什么眉毛不长在眼睛下面啊？为什么我们鼻子不长在头上，鼻子要长在这个地方，为什么？这是一个顺序嘛，是上帝安排的一个顺序。他认为这个地方安排眼睛、眉毛、鼻子是最好，所以他这样安排。这是一个顺序的问题。上帝所给我们安排的那个地位、那个合适都是最好的。然而不要忘记，我们顺服了以后，上帝赐福我们；我们如果不对也顺服，上帝来问的追究的是谁？不是妻子，是上帝。为什么？他的责任大。你是一家之主，这个家里出了事情错了，耶和华上帝不追究太太，他是追究丈夫。责任大，他要负责任。他发命令可以，但是这个命令错了，你要负责任。所以你就看见这个，你就晓得说， 神他所安排的是最好的。那我们对上帝的话语我们更要顺服。还有一个原则，妻子顺服丈夫多少，不要忘记，要看那个丈夫顺服上帝多少。所以还有看那个丈夫爱那个妻子多少，爱多少。所以顺服是在什么样，顺服是在什么之下，很自然的是在那一个丈夫他跟神的关系很对，那一个丈夫真是像基督一样的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的情况之下，那个妻子是没有不顺服，没有不好的。我跟圣母结婚今年30年，我是一个小小的见证，我不敢去吹自擂哦。我们结婚30年，不但说没有打过架，连吵架都没有，不是吗？神的恩典，我们就这样。
我很顺服。
感谢上帝。
不是啊，这个牧师啊，他很正直的。
感谢上帝，
所以这个顺服的
神。我们现在拍卖不是牧师，因为我们自己对主啊不够信心。
这是弟兄自己说的啊，姊妹们不敢说。
这是真的。
不能怪他。
感谢。
我有个小见证，我也不敢太违背太太。因为太太也是信主了。
感谢他心里有主。所以我们现在话说回来是什么，在约拿书第一章里面学习一个什么功课，我们每一个人连妻子带丈夫顺服上帝的话语出来我们就顺服，你信心多少你要顺服多少。你说信不信上帝的话，我信，但是你顺不顺服呢？你信还有福啊，许多人说信而不服，他信不信上帝啊？约拿他信上帝，他自己说了，他信说我是信耶和华独一的上帝，创造天地沧海旱地的上帝，可是他没有服。我们不但信，而且要怎样服上帝。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学习。我不是说我学会了，每一个都要去学了，我每一件事情上都信了，要顺服了。我们要操练，要学习说上帝啊，只要是你的话语我读了，我就信了，顺服，蒙福，一定蒙福，否则呢就下坡路，下到约巴，下到船上，下到舱底，躺卧沉睡，受外邦人讥笑，受别人的审问，被人抬起，然后呢下到海里，然后呢下到哪里，下到鱼肚子里，一直下，只下不上，你看看多好，这就是真理，这就是真理。我们所要读的、所要学习的，就是这样。上帝是叫我们走上坡路，越来越向上，越来在我们的信仰、在我们的言语、我们的行为、我们的道德、我们的外面的榜样，越来越向上，越向上帝。但是，一违背上帝的话语，一听见上帝的话语不信服，我们就走下坡。越来越像，连外邦人都会嗤笑我，连外邦人都会审问我。
约拿那个时候结了婚
啊？不晓得，不晓得。
先结婚，
成绩还没说。
我说这边陈律师，今天我说这个第四节，然而海中呢起大风，这个耶和华使，
对呀、啊，
这个四个字假如不讲出来了，这个到了风起大浪啊。就很多哎，这个有这个原哪，他因为不听主的话，就轰炸烂起来了。
嗯哼，
一定就说是耶和华使。
对，
上帝还有麻烦给你个兑现，你不立个话，我就给来一个大风。
对，
对，
所以我们就看见说，一个违背上帝的人，他不但走下坡路啊，一个违背上帝的人，上帝不会放松他。上帝要追查，所以我其中有一项说，这个上帝要追查，这个发命令的神怎么样呢？他要追查人的罪，他用扯签，用风浪，要那个人承认他的罪。原来承认没有？承认了。所以上帝不放过的，一个人走下坡了，违背神的命令，神要用风，要用海，要那个外邦人指责他，然后他要承认他的罪。 以至于上帝最后就是管教他，他就把他丢在海中，但是上帝没有让他一直沉到海底。最后一节看到神的恩典，他怎样呢？他叫一个鱼去救他，把他吞下去。我们下一次看他在鱼腹里面怎么样，你们好好读。可以。
约拿说：“你说约拿是鱼写的。”
约拿是写。
那他在鱼腹里三日三夜，那他虚岁的他怎么能够回想来？
后来我们在思想，这是约拿的回忆录。回忆录。他的回忆录。约拿的回忆录，他怎样？他写的这么真实，这么你看，回忆录，他后来，我们继续往下看完了，也就晓得，你看第二章，然后看第三章、第四章，约拿继续怎么样？所以我先讲一个头，我不能把后面都讲，讲了你们就看都没有味道了。现在第二章好好去看去读，然后我们再早就看过了。要好好读，他要把题目找出来，章节，然后把里面的重点这样写出来，好不好？我们下次再来看。十章都看完了，好。所以虽然短了，但是我们要，但是里面非常宝贝，非常宝贝。OK， 我们来祷告，仰望上帝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祷告，我们用两分钟的时间，每一个人开口在主的面前。你默默的祷告也好，你出声祷告也好，求上帝恩待怜悯我们。主啊，我今天听见你的话，我过去我多次听见你的话，我也没有相信，我没有顺服。我不但信，我没有服了没有？我信了没有？我服了没有？如果没有，上帝啊，求你赦免我的罪。上帝啊，让我不要像约伯那样一直走下坡路，上帝让我今天都相信。